谢主，我们再有一次来一起分享神的话语。这个眼睛看不清楚，对。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今天要打开你自己的话语，求你自己真理的圣灵就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主，让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也看得明白。我们不只是看得明白，让我们得到其中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活一个生命出来，是可以将人引到你面前的生命。主，你来保守以下的话语，因为若不是你自己做工，我们所说的都是徒然。愿主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首先呢，我们再来把今天的经文再来读一次，好不好？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这个等一下再放，没有关系。我们请翻开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四节再念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一次。所以请大家翻到彼得前书，你翻到那里以后呢，你就把放一个东西夹在那里，因为我们今天要在第一章第二章反复的来读。所以翻到以后呢，我们请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的第二章，我们从第四节开始来读。请。主乃是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好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半叠的石头，叠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这道理上半叠，他们这样半叠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上帝的子民，从前未曾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好，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说，到底这个背景是什么？彼得为什么讲这段话在这里？如果我们真的去看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彼得在写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事实上在他殉道之前，快要殉道了，逼迫已经来临了。所以彼得在写这个彼得前书收信人，事实上是一种要处在逼迫要开始的状态，甚至已经开始逼迫。这个逼迫延续了多久？大家猜猜看，这个逼迫一开始到结束中间有多少时间？300年。所以从彼得开始被逼迫，罗马开始逼迫基督徒，一直到康斯坦丁停止逼迫，有300年的时间。那这些逼迫的基督徒，他们面临到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你曾经读过一些历史，你知道说后来这些基督徒他可能进了竞技场。那尼禄王曾经把基督徒，他说你们做基督徒不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吗？他把基督徒当作火把围绕着罗马城烧基督徒，这就逼迫。所以这些人可能还没有进入到那种逼迫的里面，可是当这些人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们是面临在一种逼迫的情况下。所以请大家来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来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来想到他们的情况。那我们先回到了彼得前书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三节开始读到第七节，看到彼得开始对他们的一种鼓励。我请大家一起来念，请。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承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在天上的基业。 你们这因信蒙伤能力保守的人，必能所得着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镜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可以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弟兄姐妹，如果说你读彼得前书，我不讲刚刚的背景，你读过去，你说将来的基业、未来的盼望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也好，人家会说我在乎的是我现在的生活，我对未来，我对将来我要得什么基业，我并不是很在乎。很多时候我们在谈话，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想给别人的是说我现在这个信仰对你有什么帮助，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想的问题是说将来如何，将来如何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刚刚像张涛弟兄分享的那个 Rick Warren， 当他太太遇到那个病的时候，人开始想这一辈子要过去，我要存留的是什么。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想到说彼得带罪这些逼迫的基督徒，当他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们才带出一个盼望。为什么？因为在逼迫的里面，他们可能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可能连命都被拿去了，他们还存留什么呢？他们还存留什么呢？他们能够思想的就是说，我的命都没有了，我一切可能在逼迫里面都要失去了，什么东西还会存留？那个存留就是彼得在这里对他们讲的，是那个永恒的盼望，不朽的基业，将来我的信心经过这个试验要得到的赏赐。弟兄姐妹，我老实说，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讲，我跟你们一样，活在一个北美的人，信仰对我们来讲，信耶稣对我们来讲，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生命的全部，只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有时候我们，当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信仰遇到冲突，时间上排不开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生活放在前面，信仰放在后面。因为我们觉得好像信仰对我们来讲并没有像彼得讲的那么重要，那么重要，好像对未来那样的一个憧憬，好像我们觉得并不是那么样直接。那我这次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真的是说我们真的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当我们在读彼得的书信，读到今天第二章的时候，我们若不能体会到说神要在基督身上所给我们的基业有多么重要，可能第二段在第二章里面彼得要跟你讲的话，你也觉得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你看见的我生活里面有许多重要的东西，信仰这是其中一部分。我们这次去短宣，因为大家听过郑国的分享以后，大家的那个印象还非常深刻，很多很有趣的事情还在你的心命中很印象。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郑国弟兄在分享的时候，在那个聚会的里面，你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弟兄还是姐妹？姐妹哈，你看到这些姐妹，我在那边的时候，我也是被他们感动。这些姐妹，他们很努力哈。我们跟大家讲说，我们那位认识的那普弟兄，他的外婆87岁，87岁常常一个人带了一个包。就去山里面传福音，一去去一个月，不知道家人都不知道他去哪里。他一去去一个月，一个50几岁的姐妹跟着他去，他说那个80几岁姐妹在前面走，爬那个山路，50几岁姐妹说他跟不上。啊，这个87岁了，为什么还去传福音？他好好在家里养老，对不对？他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事？另外有一个郑国弟兄讲了，那74岁的姐妹，她一个人走到山脚下去传福音，传了很多人信主。74岁，为什么不在家里好好的休息，来做这个事情？再想到一个人，最近大家都收到让福弟兄的让福牧师的代祷信，有没有收到？啊，大部分人收到了哈。让福牧师说，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你有没有被他的话看出来字里行间的意思？让福牧师他告诉我，那时候我们俩一起坐计程车，他说神很幽默。他说30年前我是从那个山沟里面，就像这种地方出来， 我奋斗了30年，我离开那个地方，我终于过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神很幽默，30年后又把我带回到那种地方去。他说：“神啊，你到底是什么心意？”那我要问的说，为什么这些姐妹她要做这些事情？87岁、74岁，有什么意义？她做了以后又得到什么？让福牧师在我们当中，事实上他过得好好的，他牧会他也很高兴，大家可以看到他一讲到他喜乐。他为什么还要到那个再回到乡间去，再去做到那样环境里面去做这件事情？那表示说他们在追求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可能是你我没有经历到的，否则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那我只能一个解释说，这些人就像彼得前书里面讲的，他们在看一个东西，是那个永恒的基业，神是他的全部了。他看的东西，他所追求的东西，他已经不看在世上的东西了，他看那个永恒的东西了。所以他愿意把他的时间花在那里去追求这些事情。他虽然87岁，他愿意去续做。他虽然他很有学问，但是他愿意放下来去做这些事情。为什么？因为他眼光已经看见了我们没有看见的东西，那是神要给基督徒所得到的，但是呢我们看不见。那我跟大家讲说，你看到我们的聚会里面都是姐妹，对不对？弟兄到哪里去了呢？你猜猜看，弟兄到哪里去了呢？男的到哪里去了？啊，世上有太多好追求的哈，有其他的东西把他们吸引去了，信仰不是他们的中心，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像这些姐妹这样的投入，这样的有见证，这样有力量，因为他们看到的有其他东西把它吸去了。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了学生，我们在学生当中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学生他们想的事情，他们想到他们的学业，他们想到他们的交友婚姻的问题，那这些东西又把他们的注意力从那永恒的事情上分开了。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的确在我们北美的人，当我们读这些经文讲到未来的盼望的时候，实际上对我们来讲那种冲击并不强烈，因为我们不在一种患难的里面，我们不在一种逼迫的里面，我们没有到一个地步好像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唯一存下来的就是那靠着跟神在一起的那一点东西。也许要有一个人他真的得了一个重病的时候，他才发现说，我什么都没有了，那我还有什么？那个时候也许他才紧紧的抓住说，耶稣基督是我的一切。当我们在读彼得前书这里的时候，这些基督徒他所面临的情况，他或者他要放弃信仰跟这个世界妥协，否则他可能面对的一切都要失去。那他面对这里的时候，他唯一可以存留的就是紧紧的抓住神，神是他一切。所以彼得这些话对他就特别有意义。那对我们来讲，当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心态来读，有一个心态来读。要心态是什么呢？心态要想到说，虽然我今天我可能不会像到彼得那时候讲的基督徒的逼迫情况，但是彼得所讲的却是真的。因为他说一句话，我们看到第24节，我们一起来念，请第1章24节，请。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活着，每天活着，有很多的事情吸引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吸引我们，包括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真正彼得在这里讲了一句话，他是说，其实凡有血气的世界上这些事情，有一天都要过去的。其实你真正的仔细去想，你每天这样的生活下去，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这些东西其实都要过去的。 唯有主的道是长存的。但是这个世界有太多吸引我们的事情，以至于我们想不到，当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也不被激动。所以呢，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大家要来思想圣经里面有一段话，今天张涛在上面列出来，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他讲了，他说神给基督徒一个使命，要怎么样，要从耶路撒冷怎么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可是在五旬节之后，这些基督徒继续在耶路撒冷过着一个非常幸福快乐的生活，对不对？他们有没有出耶路撒冷？他没有出耶路撒冷。后来怎么出去的？逼迫，被逼出去的。所以呢，他们活在那个很快乐的里面啊，很有爱的基督徒生活里面，他们没有继续去往外走，符合上帝的心意，没有看到那个更大更远的，神把他逼出去了。今天基督徒的生活也是一样，今天神也其实给每一个人都有那个永恒基业，可是可能你看不见，可能有太多事情混淆你的视听。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说，我自己的祷告是这样子，我自己的祷告是这样，我跟上帝说，主啊，我愿意来寻求你，我愿意用我的力量来服侍你，我愿意主动来追求你，我不希望你用苦难，我不希望你用逼迫来让我不得不来认识你。你知道我的意思？我们做基督徒当读这些经文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心态说，主，我知道，我把自己放在彼得前书那些基督徒的身上，我知道说最后我会得到一样的结局，我会盼望那个永恒的。但虽然我今天不在那个情况，让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把我自己放在那样的情况里面，以至于我能够分辨我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思想，我们人也许有的人还有30年，有的人还有40年，有人可能还有50年，想想我们未来的日子要怎么过。那我们回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些基督徒在这样一个逼迫的里面，他们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彼得在第一章里面鼓励他们，然后到了第二章，彼得开始说这个话，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经文，他用主耶稣是那个房角石，房角石是被匠人所弃，那他就用这段的经文来鼓励在彼得前书收信的基督徒。鼓励什么呢？他说你们是个基督徒，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环境里面，原来你们不受逼迫，可是现在你们被逼迫。原来基督徒原来是隶属于犹太教的一部分，罗马人对犹太教有特别的优待，因为你只要是犹太教徒，罗马人允许你不拜罗马皇帝当神拜。可是呢，当犹太教把基督教赶出去以后，基督徒就没有这个权利了，所以基督徒被逼着要去拜罗马皇帝，可是基督徒他不愿意，所以马上要面临逼迫。所以基督徒听起来是被人看轻的，被人遗弃的。彼得这样来鼓励他们说，当你被遗弃被看轻的时候，你不要看轻自己。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怎么样，在圣经里面讲，他是一个石头，被人看轻，被人遗弃，可是神看他是什么？宝贵。你们基督徒也是一样，虽然在这个世界上被人看轻，被人遗弃，可是在神的眼里面，你们却是怎么样？宝贵。所以彼得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对于当时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他们看到自己原来是被看轻的，可是他在神的眼光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是一个宝贵的角色。所以整个第二章4到8节，他要来讲一个事情，就是基督徒在神眼里的重要性。那希望今天我们明白了彼得要告诉我们说，那基督徒在神眼里面重要性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能够珍惜这样的重要性。那我们来看经文啊，在这段圣经里面，大家回到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4到10节，彼得呢用了引了三段的旧约圣经。第一段的旧约圣经呢是在以赛亚书的28章里面啊，那我们看到是在第6节， 第六节他说，经上说，我看了、啊、我把我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锡安，信号他的人必不知羞愧。那这个出处我们一起来读，在以赛亚书的28章14到19，请大家翻到圣经，翻到以赛亚书28章14到19节。好，翻到以后呢，我要请大家来念啊。今天一共会读3、4段的比较长的经文啊，我就没有打出来，请大家来念哈。好，请。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缔约，与阴间结盟，阴间如水慢慢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我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箭砣，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避所，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与阴间所结的盟必不立住。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他践踏；每逢经过的时候，必将你们掳去，因为每早晨他必经过，白日黑夜都必如此。明白传言的必受惊恐。这段的经文是以赛亚在这么多年以前做的预言，他是写给以色列的官长的，就是管理以色列的。他说：“你们这些人不再信靠神了，不再信靠神了。”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要试验你们，我要在锡安放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凡是信靠他的人，就得什么？必不着急啊！但是在我们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写的是不太一样哈。那不太一样的原因，是因为当彼得在引诱的时候，是引用希腊文的翻译，其实是一本，所以有点文字上的出入啊，但是不是因为经文的抄错啊。”他就讲到说，事实上神透过以赛亚预言一件事情，神给了一个拯救，这个拯救呢，同样也是一个审判。这个拯救凡是信靠他的人就得拯救，但是不信靠他的人带来审判。那彼得用这段的经文来讲出来基督徒的身份啊，一开始要先讲到基督，基督呢是一个人可以靠着拯救的，但是不靠他的人会带来审判。但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当这块石头神启示的时候，他不讲说是一块磐石或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他说是什么石？房角石。什么叫房角石？房角石就是说以色列人盖房子用石头盖，那盖的时候呢，它总有一个，就是说要从一个地方量起。我们在这里呢，很多人是做机械做制造的，做制造的时候你在量东西都有一个量测点，做一个基准点啊，所以什么东西都有一个基准点。所以呢，很奇妙的是说，以赛亚在这里讲这个预言的时候，讲到就指到基督。可是这个基督他要给你看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不只是一个石头，只是一个靠着拯救的石头，他却是一个房角石。也就是说，神在这里埋下一个伏笔，说将来这个耶稣基督要做一个根基，要发展出另外一个东西出来。你听懂我的意思？否则它就是一块石头。但是很奇妙的，神在这里讲说它是一块房角石，将来要发展出另外一个建筑出来。那在以赛亚书里面，好像你看到一点蛛丝马迹，你却没有看完，那是在锡安所要放下的。回到了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就像耶稣讲的，就像这个以赛亚的预言讲的，这块石头，人看到这块石头有两种反应。接受的人怎么样？成为宝贵。不接受的人做了第八节，他说什么？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石头。弟兄姐妹，你知道今天犹太教的犹太教 他们存在有一个很大的理由，可能你不知道哈。如果说你真的是了解犹太人的话，他们今天会堂存在的很大的理由是因为要反对基督教，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哈。很多的拉比，很多这些主要他就是反对基督的存在。那这些人你就看见耶稣基督对他们来讲，他们不接纳，成了一个半叠的磐石。这些人圣经上说，你要是不接纳的人，将来有一天就要被这个道来审判，因为在彼得前书里面是这样讲，那这些人将来是要被审判的。但是很重要的，我要给大家看的是另外一段的经文，它是写在第七节的里面，第七节的后半节，我请大家哈，我来念大家听。他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他又提到房角石，他又提到房角石，表示说这个信息不只是在耶稣基督信跟不信而已，而是那个房角石要演出另外一个我们所没有想到的事情。所以我要问大家，匠人是指谁？考试一下，让你们不睡着。匠人是谁？以色列人哈。那个石头是谁？耶稣哈。所以他说，以色列人所不要接受的耶稣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也就是说有一个 building 要被建立起来。那这个 building 是什么呢？这 building 是什么呢？好，那我们来看到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基督把这个事情讲出来了。翻到马太福音的21章好不好？我们请翻到马太福音的21章，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的21章。我们从33节开始看。马太福音的21章33节，我们念到44节，这是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读完这段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少读一点，少翻一点圣经。但是这一段，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念，请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园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上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又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的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必尊重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那承受产业的来的，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么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园户另租给那按时后交果子的园户。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半点；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扎得稀烂。弟兄姊妹，我们就念到这哈。所以呢，这个房角石这样的一个真理，在这个耶稣自己把这一段经文，把这一段的意思解释出来。他说，这个房角石是要发展出来一个国度，这个房角石是一个基础，要发展出来国度。可是原来这个国度是在哪里？是给以色列人的。原来这个园户的比喻里面讲到说，神事实上拣选了这个园户，葡萄园里面这些人事实上是以色列人，神希望这些以色列人事实上是结果子的百姓。可是这些园户有没有结果子？他没有结果子。不但没有结果，他们行得不好，神差先知来，他们把他怎么杀了，一个来杀一个。最后呢，耶稣基督自己来，他们怎么样，再把耶稣基督也杀了。 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对这个经文做了解释，他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他说你们把耶稣基督杀了没有关系，结局是什么呢？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结果子的百姓。所以整个房角石要发展出来另外一个国，不能说另外一个国，真正属神子民哈，可以得结果子的百姓，就是那耶稣基督真的要用的那些人。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出来那房角石是什么意思，原来以色列人背弃神要被排掉，真正房角石是说神要再起，再从另外一批人兴起来做他的子民，这就是在这里国度所要讲的意思。那以色列人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托付在他们身上？如果你看到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当亚伯拉罕说我信你的时候，神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大家快要睡着考试一下，什么应许？这个难了。好，万国怎么样？要因你得福，对不对？所以神事实上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他说你啊，从你我选了你，你的后裔，你这个国家是一个特殊的国家，是一个被拣选的民族，你的后裔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让全世界的人来认识你。所以神把他们摆在什么地方？神把以色列人拔出来放在哪里？迦南地。迦南地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如果你去考察那里的地理，迦南地是一个非常淫乱的地方。怎么淫乱呢？他们拜一个神叫巴利，巴利是雨神。那当时候的人要怎么样能够让雨下雨呢？他们就是拜他的太太叫亚斯他路，他们就在高冈上，如果你读旧约，他说在高冈上，高冈上就是个平台，在高冈上行淫，让淫乱，然后让巴利高兴以至于下雨。然后他们那个地方有拜什么神？拜摩洛公啊！如果你看到圣经上讲说他使儿女惊火，什么叫使儿女惊火？那摩洛公他的手放成这样，下面烧火，然后他使他的婴儿就放在那个烧红的手上，放在上面烧死，这叫献祭。所以你看旧约圣经叫使儿女惊火，就是这个意思。那所以在那个时候，在整个迦南地是一个淫乱败坏道德低下的地方。所以大家不要好奇说为什么神用以色列人杀这些人杀那么厉害，不是神认为以色列人有义，而是那个地方的人太乱。那神把以色列人从建在这个迦南地这个地方与周围的百姓不一样，所以圣经上称他们叫什么？拣选的族类。他们被拣选，神拣选他们放在那里，是一个被拣选的族类。他们是什么？属神的子民，因为他们是跟旁边的人不一样，他们是圣洁的国度。神要他们过一个给他们各种生活上的规矩，让他们能够活出一个样子来，当人经过那里的时候看到这个以色列，说这真是神所拣选的百姓，神所选召的一个国度。因为他放的那个以色列那块地方在当时是两大文明的交口的地方，埃及跟美索不达米亚要做生意一定要经过以色列，所以神把他们放在那里，要让世上的人透过他们看到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神的百姓是怎么样一位百姓。以色列有没有做成这个事？没做成这个事，以色列失败了，以色列跟死亡来立约，以色列看到这个耶稣基督弃绝他，所以神说我要从你们当中把这个国夺回给另外一群人，是会结果子的子。弟兄姐妹，你我是那个人结果子的子民，所以我们要警醒，如果我们是不结果子的那怎么办？不结果子可能就跟以色列人一样也被他拔出来丢掉，那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我们是被选出来结果子的子民。原来这样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预言在这里面。那我要跟大家来回想一件事，当耶稣基督去洁净圣殿的时候，他在哪里洁净圣殿？ 哪里是他们在买卖东西的地方？是不是那个圣所里面？他们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在敬拜，他把外邦人约拿来买卖东西。所以耶稣基督当他在洁净圣殿的时候，他说这本来是什么祷告的殿？万国万民祷告的殿，你们却使他成为什么？贼窝。所以你看神整个心意，事实上他整个敬拜对以色列人的拣选，事实上要把福气带给全世界的人，而以色列人他却占着这个，以为这个葡萄园是他的，连耶稣基督主人都不要。所以神要把他拿回来，重新给一群会结果子的子民一个新的国度。那个国度是怎么建出来的呢？就是耶稣基督做房角石，是一切的根基建出来的。好，我做一个总结啊，讲了很多，希望这个呢做一个结论啊。首先我们先讲到说，以色列国原来的意义是什么呢？是一个亚伯拉罕的应许，他是要应许这个以色列国是要地上万国因你得福的。然后神就把它放在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它是一个特殊被拣选的民族，它是一个属神的子民，它是一个圣洁的国度，它都是要活出来的。然后最后它是一个君尊的祭司，因为以色列人这是一个祭司的国度，他要做什么角色呢？他要把人，祭司的工作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今天领诗的人做的什么事情呢？领诗人就像祭司一样，要把大家的心带来去面对神。所以神给以色列人的这样的挑战是要他做一个君尊的祭司的。所以你看到今天我们读彼得前书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彼得用了这几个名词，拣选的族类、属神的子民、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原来都是用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可是现在以色列失败以后，神他在以赛亚那么久以前就预言他要成立一个新的国度、新的祭司、新的族类，那是从这里让我们看见。那同样的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房角石所带出来就是一个新的敬拜的国度，由谁来组成呢？由结果子的子民来组成。那我从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以色列的拣选是白白的，亚伯拉罕有没有做什么使他被拣选？没有，拣选是白白的，可是拣选的后面带来责任。同样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神拣选我们是一个新的国度，同样的我们也是有责任，我们要来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上帝。所以我们这里看见，所以我们看见到说，原来彼得在这里讲说我们是一个房角石衍生出来，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新的国度，是靠着耶稣基督做那个根基建出来一个新的国度。对你我有什么意义呢？你说我今天我被拣选，我做一个基督徒，对你我有什么意义呢？我今天我常在想这个问题，说我怎么知道这个意义呢？所以我就回想到说，事实上做一个基督徒真的就要像耶稣基督讲的，是一个可以结果子的子民。因为事实上如果你去检讨你的生活，很多的事情其实是很短暂的，很没有喜乐的。但是我这次出去我真的见到喜乐的人，我看到郑国哈在分享的时候，当他讲完的时候他喜乐，我看到那些姐妹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那个唱歌的时候他喜乐，我看到让福牧师他憋了很久，他大概有两个多月没有讲道，当他那天可以开始讲道的时候，哇他喜乐。我不知道郑国跟我同样的感觉，他那天一讲起来，他一讲给他讲一个小时的时候，我看到他真是很喜乐。我看到神真的是要给基督徒生命里面有一个位置，就是你要去经历，当你有机会去把神的生命活出来去见证的时候，你的生命才真正得到喜乐。否则你的生命就是每天过一天过一天的生活。那我们去传福音去短宣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跟大家讲没什么了不起的。今天我们去那边照了几张相回来，好像你们吃了一些苦，我们这些回来给你们鼓鼓掌，我们觉得哎呀很高兴，没什么了不起的。真正了不起的是谁？是还继续在那里做的人，对不对？ 他还继续走到他们的乡下县城里面去，继续在那里坐的。我们这些人算什么？照几张相回来给大家鼓鼓掌。所以我们要继续支持这些宣教士，可是他们生命里面有喜乐。因为彼得怎么跟他们讲？他说：“你好像在短暂、暂时的忧愁，可是你们生命里面大有喜乐。原来做基督徒，当你真的能够成为被拣选的子民，而又活出来的时候，事实上你的生命是大有喜乐。”郑国那天跟我讲说，看到那七十几个人的时候，我就激动起来了。他所谓我激动起来，意思就跟我刚刚这样子。我看到这些七十几个老妈妈。不能说老妈妈，她其实没有大我多少岁啊！就这么多人，他们那样的真诚，虽然他们没有像我们读过那么多书，我就被他们的真心在神面前来感动。那他们真的是经历那样的生活啊，成为基督徒，你若是真的是能够见证神，那个是你的喜乐。所以我跟大家讲说，也许我们今天生活过得太好，经历不到，但是我请大家要思想，如果今天你真的得重病，什么都没有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你还存什么？存的其实就是你的信仰，只有这个可以存到永远。而存到信仰里面，真正能够带给你价值的，是你那个作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被拣选的子民，连在基督徒身上，基督的身上，而活出来，而能影响人那样的生命，是你的信仰。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说，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见来说，基督徒做基督徒是有价值的。因为神看重我们，将来审判，将来的福气都是我们的。虽然我们今天看不见，带着信心、盼望、希望这样子。那所以我要跟大家最后来讲，这个神建造我们怎么建造的？怎么建造的？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了彼得前书里面，他就讲到说，我们是建造在耶稣基督的房角石那块石头上，可是彼得却用了一个非常活的字，因为原来的旧约圣经用的是石头，可是彼得用什么字？活石，也就是说，这个石头已经不是只是一个石头，而是一个活的，活的表示一个生命。今天这块石头不再是在耶路撒冷，这个石头不再是一个物质的，而是一个活的，是一个生命的。所以这个石头也不再是只是我们这个宣道会的教堂，不再是我们这个一个好像一个地方聚会的地方，而是这个活的是什么？是一个生命的。他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活石，活石跟那个活的房角石联合起来建造出来一个灵宫，而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我们这些人都要变成一个祭司，我们建造起来的是一个人可以在里面遇见上帝的，因为我们当跟神接触的时候，我们变成一个祭司，是可以把人引到神面前来的，是这样的一个身份，是一个灵工。那所以我们的身份是这样，要把人引到，所以若不是我们不是活着，我们就不能做这个事情。那什么是活着？我当时一直在想，什么是活着？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就想到我们北堂是不是活着？你们说我们北堂活不活？是不是一个活着的教会？那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跟郑国一起去分享的时候，他一开讲就讲一个多小时，一开讲一个多小时，他讲什么？他讲什么呢？当我在下面听的时候，他分享什么？他分享我们北堂从职堂到现在的许多事情，但是他分享的重点是讲到我们北堂的爱。他讲到北堂的爱，他讲到自己怎么样被北堂里面的爱来吸引，讲到自己怎么样因着弟兄姐妹的爱来信主。他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北堂彼此相爱，爱周围的人，这些爱让他可以看见，让他来分享。那他分享的，我告诉你，那些听的人大大的喜欢，非常的喜欢，还甚至他邀请我们到他们的聚会点去，他们还希望郑国继续的分享，他还想再听我们北堂爱的真实的经历。那我就说，什么是一个活着的？一个真的活着的，一个活着的才能够带领人来接触到活着的神， 如果是只是那个聚会的形式，聚会的节目，人碰不到上帝，而是有那个活着的生命才让人能够见到神。所以当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在听他的讲，讲我们北堂怎么样有彼此相爱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的眼睛就亮起来，听的人眼睛就亮起来，就让我来思想我当时准备的约翰一书。约翰一书里面有两段话，如果你今天问说我怎么样才是一个活着的教会，约翰一书里面有两段话我觉得写得非常好。第一个他说，你要爱你的弟兄，你如果爱你的弟兄，神就住在你里面。就是圣经讲的就是那么白，你如果恨你的弟兄，那就是杀人的，主就不在你里面。所以你说我怎么样有一个生命，我们继续在这个北堂，我们继续走下去，我们好久没有再提醒我们自己要爱弟兄姐妹。我再次的跟大家讲，我们以前活出来的是很有价值的。我在这次去听郑国在分享，听下面的反应的时候，我看到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那个爱的本身就经历到上帝，爱就活了，不在我们做的很多的事情，让我们真实的彼此相爱。因为圣经上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这么说，我们若不能爱我们看得见的弟兄，我们就不能爱我们看不见的上帝。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说，这点是我们北堂非常好的，我们继续的走下去。另外一个在圣经里面讲说，怎么样能够有主的同在呢？他说，当你遵守主的诫命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认识上帝，主就住在你里面。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可以成为神所用结果子的基督徒，我今天从我这一次的领受里面，我就跟弟兄姐妹讲这两点。一个，也就是要爱你的弟兄，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神当时呼召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切实的来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在每一次这个基督徒生活里面，你常常来思想，我周围的弟兄姐妹有谁我要爱他，我有什么行动可以爱他。当你在想爱的时候，你就会去祷告；当你在爱的时候，你就经历上帝。我们要做这个事情。然后接着彼得在这里讲，怎么样灵宫被建造起来呢？彼得用了两个动词，他讲了怎么呢？他说，当你到神的面前来，你就被建造成为灵宫。什么到神的面前来，什么意思呢？事实上彼得用的那样的一个描述，这是以色列人当时来到会幕里面跟神同在的时候那样一个描述。所以当我们这些基督徒常常来到神跟神同在的时候，神就用我们建造我们成为他的灵宫。所以在这里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这些人是有价值的人，也许你还没有感受到，但是我真的要想到说，有一天天上的基业神都是预备给我们的。我们今天是被神所选召结果子的子民，我们怎么过这个样的生活？我刚刚说我看到三点，一个是爱我们弟兄姐妹，切实的相爱；一个就是遵守主的道；第三个，我们就要来到主的面前，与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让神可以来改变我们，用我们建造成为灵宫，来吸引人，带领人到神面前来，成为一个属灵的祭，可以献给神。我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这段的经文也能够帮助我们，也希望神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基业有何等浩大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必须承认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心里面常常还是爱世界。按你所说，当我们爱世界，我们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世界上是如同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世的骄傲，这些事情就把我们爱你的心就拿去了。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祈求是主，让我们从这样的心里面再回来思想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身份，你将来要给我们的基业。求你让我们不用受到你的管教，不用受到逼迫，不用受到患难，我们的心依旧可以来归你， 让我们不走弯路可以明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你使用来宣扬你的美德。因为我们知道宣扬你美德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喜乐。我们为在远处传福音的这些姐妹们、弟兄们，为我们的牧师啊，我们所差派的陈让副牧师来祷告。愿主你就加给他们力量，让他们经历到主里面的喜乐。因为我们知道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他们也真的经历到这样的喜乐。愿主在百般的困难里面，主你与他们同在，主你保守我们在这里的人也看到自己的价值，不只看到今世的生活，而知道说我们可以活得更美，活得更好。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